自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以玲，现在是7月30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天黑41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说，国会如果不拨款修建边界墙，不惜要关闭政府。柬埔寨反对党呼吁国际社会拒认选举的结果。印尼努力营救滑坡被困在山上的500多人。美国加州的山火蔓延，已经有6人丧生。博森科警长说，
To date, there's been 16 reports made of missing persons。
他说有16宗的失踪人士报告，其中9宗已经是被清除，目前是有7宗正在调查。详情请大家留意新闻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威胁说，如果国会不拨款在美墨边界修建隔离墙以阻止非法移民，他不惜关闭政府。川普总统说，反对派民主党应该投票支持边境安全，包括隔离墙和其他比较严厉的移民政策变化。国会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两次拒绝了川普支持的移民改革方案，部分共和党议员和所有民主党议员投了反对票。川普在推特上面呼吁美国最终要以择优录取作为接受移民的基础，美国需要了不起的人才进入美国这个国家。川普主张修建边界墙，这次是他2016年竞选总统的时候所做的承诺，造墙可能要花费200多亿美元。川普威胁的关闭政府是指联邦政府在9月底2018财政年度结束的时候，由于国会并没有通过下一年的预算而停止大部分部门的运作。柬埔寨反对派呼吁国际社会拒绝接受星期日选举的结果。长期在柬埔寨执政的洪森首相的执政党在选举之中获胜。柬埔寨选民星期日投票，柬埔寨唯一真正能够同执政党竞争的反对党已经被取缔，使到已经执政30多年的首相洪森能够轻易延长他的执政。选举前几乎并没有任何人怀疑柬埔寨人民党将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因为能够同他较量对手救国党去年被取缔。星期日投票开始之后没多久，已经统治了33年的洪森带着他的妻子到达金边郊区的电视台投票。很多人权组织和观察人士表示，这次选举为柬埔寨的民主敲响了丧钟。洪森对记者说，这些人今日不允许他们发表讲话，他们必须遵守法律，然后他迅速离开。白宫星期日发表声明说，柬埔寨选举既不自由亦都不公平，未能够代表柬埔寨人民的意愿。印度尼西亚当局星期一在龙目岛展开救援行动，解救被困在南贾尼山上面的登山者和导游。星期日的强烈地震导致南贾尼山上面发生滑坡。南贾尼国家公园负责人说，至少有500人仍然被困在南贾尼山上面，其中有很多是外国人。南贾尼是印度尼西亚的第二高火山，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16人，还有162人受伤，成千上万家庭的房屋被震坏，东龙木区的破坏尤其严重，据报道1000多栋房屋受损。这次震央离地表只有7公里的地震，星期日早上发生在印尼这个游客青睐的岛屿，大众从床上跑到街上和开阔的地带躲避倒冧的建筑物。希腊已经开始埋葬上个星期在雅典东部拥挤的度假区内肆虐的致命山火的遇难者，数百人出席了星期日在马蒂举行的悼念弥撒，当地是受火灾影响最严重的度假村。一名当地居民对记者说，他未为失去的人祈祷，他祈求上主保佑所有的人。当地的东正教主教海里洛斯主持悼念弥撒，鼓励信众安慰遇难的家属。 海利洛斯主教悼念尼撒当中说，你可以用什么的言语来到安慰那些失去父亲、母亲、祖父母以及发现在他们的怀抱之中的孙仔孙女呢？你如何能够向一位失去婴儿而在沙滩上面留下几朵鲜花的母亲讲出怎样的安慰的话语呢？希腊当局指今次大火是由纵火引起的，由于干燥空气和高达每小时100公里的风速，使到火势迅速蔓延。美国加州北部的山火几乎势不可挡地来到蔓延，遇难者上升到6个人。加州沙斯塔县长博森科星期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第6名丧生者接到了撤离的警告，但是仍然并没有撤离，丧生者的身份并没有公布。其他丧生者之中包括2名儿童和2名的消防人员，目前依然有10多人失踪。博森科警长说，
To date there's been 16 reports made of missing persons. 9 of those have been cleared。
博森科警长说，今日有16宗失踪人士的报告，其中9宗已经被清除，目前有7宗正在调查，还有第4名受害者的身份已经被确认，他是被火焚烧的住所之内被发现的。博森科又说，其他死者都是在雷丁布市附近的卡尔大火范围之内发现的。雷丁布市人口90,000，位于旧金山东北方向大约370公里的地方，大火已经迫使数以万计的居民撤离家园。当地官员估计至少有517栋建筑被完全焚毁，135栋建筑被火毁坏，其中大部分是住宅。加州官员说，山区城镇海斯维克被大火几乎夷为平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约霍众议员认为，鉴于美国目前为止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做法不足以阻止中国对该海域的蚕食，美国必须立即改变现在的策略，包括放弃美国一贯所秉持的对主权争端不持立场的原则。不过，美国前政府官员和学者就认为这种做法行不通，而且可能会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约霍众议员7月26日星期四在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年度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川普政府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的行动采取了早就应该做出的回应，包括使自由航行行动例行化，而且继续帮助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加强他们的海洋能力建设。但是他说，美国的这些努力是远远不够的。约霍说，今日美国所做的任何行动未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减缓、停止或者是逆转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的不利行动。美国以及他们的伙伴在南中国海的处境比一年半前要更坏，军力的平衡继续朝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他们的人造岛礁更加军事化，有新的武器和雷达部署，还定期展示这些设施可以支持大型武器。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过国安会东南亚事务主任以及负责多边事务与南中国海问题副助理国务卿的科林·威利特亦都认为，南中国海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威利特说，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在该地区日益扩大的存在，包括它的海军、渔船和海岸警卫队，以及它在南中国海建立的前哨，实际上达到了一个它认为美国都不得不承认的一个时刻，即在日常的基础上他们是这个空间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美国新任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上将在他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也都表示，在除战争以外的任何情形下，中国有控制南中国海的能力。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霍认为，好像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一样，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的撤香肠策略实际上是在发起称为灰色区域战的新型战争。 即避免与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直接发生冲突，而是采取渐进式的行动。这些单个的步骤使作战方越来越接近他的目标，同时迫使他的对手陷入一个局势升级陷阱，使他很难做出回应，因为回应会引发冲突，而冲突是双方都不希望看到的。约霍议员说，美国从这个策略之中吸取了一个痛苦的教训，就是美国必须对他作出强有力和立即的回应，以避免陷入这种陷阱。约霍说，如果处在灰色区的作战方得以改变现状，对他进行威胁则为时太晚，而且美国惯常的威胁手段好似自由航行行动将不再起作用，美国被迫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即一是采取使局势恶化的行动，一是什么都不做。在川普总统上台后出任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的约霍认为，现在是美国改变他的南中国海策略的时候了。他说，川普政府应当正式的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过度主张声索的正当性，并考虑有什么的选项来挑战非法的主权声索，而不是挑战对航行自由的限制。在他看来，自由航行行动并不能够对一个虚假的主权声索进行直接的挑战，因此这种行动不能够有意义的推动美国及其伙伴在南中国海的利益，除非美国对中国的主权声索直接提出挑战，而不是好像以前那样在主权争端问题上不设立场。这位议员明确地表示，美国不会介入南中国海其他争端方之间的主权争端，而只是针对中国的主权声索。约霍说，美国必须将南中国海问题整对，因为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挑战，他们企图损害自由与民主，他们要降低美国的影响力，而且他们希望打破国际秩序，将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地方。前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威利特亦认为，美国以往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是不够的。但是威利特不同意约霍议员的看法，即中国意在打破现有国际秩序。威利特亦都不认为约霍议员提出的改变美国对主权争端上所持中立立场的建议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威利特说，他很难理解这个会是一个什么的情形。对于任何一个自己不是争端方的域外国家，港九段线没有法律基础。好，但是谁在这个地方拥有什么呢？你这样解决不到什么问题。仍要在这个研讨会上发言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高级讲师张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约霍的建议反映了美国的一种焦虑，认为他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政策失败。张峰认为，如果美国真的放弃这个立场，这个会引发比较严重的后果。张峰说，如果美国人做到不管是在实际上和形式上都放弃中立性，这样中国就会认为你就是跟中国作对，到时候中方的政策也都会不一样。张峰博士认为，到时中国在南中国海与美国进行对抗的强度会更高。在他看来，美中两国目前在南中国海是处于一个战略僵持的状态，而且这种僵持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22名共和党议员在上个星期三联名写信给白宫，敦促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直接的会谈，以解决美中双方持续当中的贸易争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议员在联名信之中说，他们相信如果川普总统亲自与习近平主席交涉的话，他将能重启谈判，发展出有意义的解决方案，为美中两国建立自由、公平和长久的贸易关系，同时改善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中国就他的补贴、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展开长期和持久的改革。议员在信函中提到，高级官员先前远赴中国与中国官员会面，但是如今美中两国贸易谈判陷入停摆，短期内看不到任何正式协商或者谈判的计划，致使两国解决贸易分歧似乎遥遥无期。因此有国会议员希望美国政府比照与欧盟解决问题的模式来处理与中国的贸易问题。 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为信函联署人之一。他在声明之中说，川普总统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共同宣布达成框架协议，降低美欧双方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川普总统亦应该与中国主席习近平直接举行会面，鼓励中国停止其负面的贸易行为，以结束两国间贸易分歧。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兰克福德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他希望能够和中国在贸易及关税问题上建立关系，虽然现在看起来这条是漫漫长路，但在任何时候中国可以表示他们希望谈判。兰克福德议员强调，中国有相当高的贸易壁垒，包括关税补贴等，目前甚至还出现了商品监管和隔离措施对来自美国的产品进行刁难的情况。他说中国有很多筹码可以使用来阻碍贸易进行，他们必须冷静下来，如果美中之间要有更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主导方向的关键。来自南达科他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陶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担心两国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将严重伤害两国经济，他不确定长期来说这个对美国有什么好处。他认为美国可以用其他更有针对性的方式令中国正视问题，而不是用这种乱枪大范围扫射的贸易政策。他认为这个对美国的经济非常有害。陶恩参议员亦是联邦参议院商务科学与交通委员会主席，他还提到美国国会已经向白宫反映了对美中两国贸易僵持不下的关税竞赛的担忧，并希望行政当局能够改变当前的政策。不过议员亦同时认识到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远比美国与欧盟的贸易问题更复杂和更难解，其中一个关键在于中国不愿意改变它的行为问题的态度。议员在联名信之中说，一个长久的解决之道必须建立在中国制度上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他们认知到中国一直以来拒绝讨论与美国展开公平贸易所必须要进行的根本性改革。来自堪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莫兰则认为，美国和欧盟之间所达成的协议与美中之间贸易问题没有太大关联，不过他亦希望美欧的谈判模式能够适用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分歧上，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南韩。莫兰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理解是美国和欧盟之间达成协议将继续解决双方贸易分歧，也就是说美国和欧盟正进行中的贸易对决暂停，没有达成任何贸易协议，没有同意进行任何购买，但是这个还是好的方向，至少贸易战没有再升温，他们亦将举行对话以及谈判，而谈判可望带来销售和购买。他希望这种模式亦能够适用在其他国家。而同时华盛顿和北京的贸易争端升级之际，美国参议院7月26号星期四通过杂项关税草案，降低数百种进口商品的关税。参议院在没有举行辩论的情况下，一致通过一项削减大约1660种美国进口商品关税的草案。这些商品包括面包机、化学品等。根据路透社的一项分析，这些商品中大约一半来自中国。这项议案的支持者说，取消这些产品的关税可以保护在美国已经不存在的产业，有助提振美国经济。全美制造业者协会表示，美国企业为这些进口商品每日要支付$100,000的关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和欧盟宣布将会展开目的在于化解跨大西洋贸易紧张局势的新谈判之后，美国在上个星期四又表示将会推动和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谈判。而同时，川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说，欧盟主席容克向川普承诺，欧盟将会同美国联手应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的行为。在此之前，中国曾经努力拉拢欧盟，试图在贸易问题上联欧制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库德洛7月26号星期四在福克斯财经频道上说，美国和欧盟将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中国事实上整垮了世界贸易体系。容克主席昨日明确地表示，他打算在中国问题上帮美国，帮川普总统。川普和容克7月25号星期三会晤后宣布，美欧同意共同努力消除非汽车工业品的所有关税、补贴和贸易壁垒。 实现零关税、零补贴，而且还在谈判期间暂停实施任何新的关税措施。在这个之前，川普一直威胁要对各国的汽车、整车和零部件征收 25% 的关税，而欧盟是主要目标之一。除此之外，欧盟还同意将立即开始对美国大豆、牛肉和天然气的进口。欧盟亦都同意同美国合作，推动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在贸易问题上，中国一直努力试图拉拢欧盟，共同应对川普政府的关税措施。中国总理李克强6月25号在北京会见到访的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的时候表示，中国愿意与欧盟加强协调，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但中国联欧制美的提议并未得到欧盟的积极回应。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主席加尔7月15号对香港南华早报表示，虽然欧盟不赞成川普的关税措施，但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美国仍然是欧盟的重要盟友。有报道说，中方官员曾经提议中国和欧盟在世贸组织里面联合采取行动对抗美国，包括中国副总理刘鹤和外长王毅的中国官员都以向欧盟开放更多市场为条件，建议中欧建立同盟，但欧盟拒绝了与北京联手对付美国的提议。另据日本共同社7月27号报道，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美国打算启动和日本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报道说，莱特希泽希望首轮谈判能够在8月底前启动，而在没几年之前，欧盟和日本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该协议将搭建一个占全球经济总量 GDP 1/3的自由贸易区。根据该协议内容，日本和欧盟将互相大幅削减关税幅度，日本将降低对欧洲葡萄酒、乳酪和其他食品征收的高额关税，欧盟则取消对日本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的关税。虽然这些协议仍处于谈判阶段，但他们无疑会比北京更大压力。如果美国和欧盟达成世界上最大的美欧自贸区，该自贸区将与世界上第二大自贸区日欧贸易区重叠，进而使全球的贸易规则和贸易秩序发生根本性改变，对世界贸易体制起到颠覆性作用。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卢斯撰文警告称，中国应该开始担心川普。文章说，川普与容克达成的停火协议将会得到落实，他与布鲁塞尔方面在最后一刻达成的贸易协议赢得了大西洋两岸的欢呼。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情报部门在上个星期四发布的2018年网络空间外国经济间谍报告说，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网络空间对美国经济安全构成最严重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下属的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发布的这份报告说，多数的中国网络针对的是美国私营企业，重点是与国防产业相关的合同商、信息科技和通讯公司。报告说，美国情报界认为中国会继续通过网络途径和其他的方法对美国专有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构成威胁。这个威胁如果没有得到解决，将会削弱美国在经济领域的长期竞争优势。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威廉·伊曼尼纳7月26号星期四对记者说，俄罗斯和伊朗亦都在这里摄取有价值的美国科技信息，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没办法和中国相提并论。2017年11月，美国司法部起诉了三名中国人，指控他们在2011年至2017年这段时间非法入侵西方企业的电脑系统，摄取商业机密，合谋并盗取个人信息。报告说，中国在网络空间的行动是它全面多角度的科技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中国希望获取包括商业秘密和专业利息在内的美国科技，对此采取广泛的情报工作。中国在这里继续使用网络间谍活动支持国家战略发展目标。这个目标是全面提升国家实力，通过创新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军事现代化。报告指出了中国为实现这个目标采取的10种行动， 从传统的官方情报工作到非传统情报搜集员，从合资企业与外国政府下属的实验室建立研发伙伴关系，到学术合作、企业收购与合并、设立纺织公司等等。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上个星期强调，中国的情报工作遍布美国，是美国最广泛、最具挑战性、最严重的威胁。报告特别提到，外国情报部门越来越将目标对准电脑软件生产和销售商。报告将其称为对供应链的网络攻击。袭击者的目的可能是被相关软件安插后门，以便黑客日后袭击。报告说，这样的袭击一旦得手，可以在未来影响到数百万的软件用户。报告将2017年定为电脑软件供应链遭间谍活动干预的分水岭。这一年至少有四宗针对电脑软件供应商的袭击，其中包括 CC Lina 系统清理软件的被黑事件。在这一宗袭击中，全球220万用户受到影响，包括思科、微软、英特尔、索尼等科技公司和通讯公司，成为了黑客的主要攻击目标。由捷克、美国以及以色列联合进行的调查认为，这个网络入侵事件是中国黑客组织所为。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和土耳其的矛盾加剧之际，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华盛顿方面确信被土耳其关押的美国牧师将会很快重获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大使山姆·布朗贝克7月26日星期四表示，他认为布伦森牧师很可能会重获自由。当时为期三日的国务院宗教自由会议刚刚结束。安德鲁·布伦森是一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克山的福音派牧师，他被土耳其以从事恐怖主义和间谍活动为理由关押。上星期较早时候，布伦森被从土耳其监狱中放出，改为在家中软禁。这个案件令土耳其和美国这两个北约盟国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7月26日，美国总统川普和副总统彭斯威胁说，如果不立刻释放布伦森，就会对土耳其进行制裁。川普在推特上说，由于土耳其对安德鲁·布伦森牧师的长期关押，美国将会对土耳其施加重大制裁。安德鲁·布伦森牧师是一位了不起的基督徒，一位顾家的男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已经受了很多苦，这名无辜的信教者应当立刻获释。来自美国的警告引起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哈姆什奥卢在推特上强硬的回应，没有谁能够管土耳其应该做什么，他们绝对不会容忍来自任何人的威胁，所有人都要遵守法治，绝无例外。美国国务院7月27日星期五说，国务卿蓬佩奥和哈姆什奥卢在前一日进行谈话，并且说布伦森早就应该回家。华盛顿方面指责安卡拉通过扣押人质的方式获得外交筹码。土耳其拒绝不接受这种指责，并称土耳其的司法是独立的。有报道说，土耳其首先是和以色列达成的一项有关布伦森的协议，但是随后又违反承诺，这个加大外交分歧。该协议要求以色列释放被指控向哈马斯走私违禁品的土耳其公民厄布鲁·奥兹坎，而土耳其则释放布伦森牧师。一名土耳其官员谴责该报告是毫无根据，但是川普语气强硬的要求释放布伦森，这个显示土耳其之前或者达成某种协议。前土耳其外交官艾丁·塞尔森说，他了解这个所谓的协议是双方总统口头上同意，所以他们并不知道细节，或者双方彼此有点误解。美国认为当时达成板上钉钉的协议，但是安卡拉方面认为在释放布伦森之前还有更多需要谈的。川普对布伦森案件的强硬态度令分析人士认为安卡拉面对的外交后果或者会很严重。塞尔森说，川普显示似乎是安卡拉在华盛顿唯一可以为自己所用的人。据说川普和埃尔多安曾经建立了不错的关系。川普总统本月在北约峰会上赞扬了这位土耳其总统是知道如何将事情做成的人。而同时，美国参议院即将对一项限制国家机构对土耳其贷款的法案进行投票。
来自国际资源伙伴的政治分析师阿拉提叶西拉达说，这个主要上是标志性，这个很重要。叶西拉达说，这个举动对土耳其产生的影响有限，但是华盛顿有意表明自己是如何能够惩罚土耳其的迹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长春警方提请批捕疫苗女王高俊芳等人，韩日战机紧急升拦截入防空识别区中国的军机，前巴基斯坦总理心脏病突发被送入医院治疗，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令到中国举国震怒的长春长生假疫苗事件星期日出现最新的进展。长春新区公安分局公布，警方基本查明长春长生涉嫌违法犯罪的事实，以涉嫌生产销售劣药罪，对长春长生董事长高俊芳等18人向检察机关提请批捕。长春公安在通报之中表示，目前案件审理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据报道，这次长春长生疫苗造假事件的恶果远比此前的2010年山西假疫苗等事件要轻微，但是轰动性更大，引发全民惊慌和愤怒，亦都迫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正在外访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先后批示要求彻查。据南韩和日本的媒体报道，该两国上个星期五派战机紧急升空拦截进入两国防空识别区的一架中国军机，两国都表示不满，南韩更是召见中国驻南韩大使馆武官表达抗议。报道表示，日本防卫省发布的通报显示，中国一架运九电子侦察机在7月27号自东中国海向东北方向飞行，经过苏岩礁附近的海域之后，沿日本对马岛和南韩的釜山之间的釜山海峡进入日本海，并沿路返回。报道又说，这架中国侦察机在南韩和日本防空识别区内分别飞行了4小时，南韩紧急出动 F-15K 战斗机拦截伴飞，并且示警广播，今年2月和4月曾经发生中国战机飞入南韩防空识别区的类似的事件，日本亦都紧急升空多架 F-15 战机进行围堵和伴飞。被判入狱的巴基斯坦前总理纳瓦兹·谢里夫因为心脏病突发而被送入医院治疗。根据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内政部长贾伟德说，谢里夫在星期日从监狱送往了伊斯兰堡一家医院，因为当局对现年69岁的谢里夫进行的例行心电图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心率出现不正常的跳动。谢里夫目前在医院的心脏中心留意病情稳定。谢里夫和他的女玛丽亚姆在巴基斯坦在7月25号举行选举前从伦敦返回巴基斯坦的时候被捕。阿富汗塔利班高级领导人星期日说，一名美国高级外交官上个星期在多哈和塔利班代表举行了会谈，并没有任何阿富汗政府官员在场。最先报道有关这次会谈的美国《华尔街日报》说，塔利班说和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威尔斯的会谈以十分积极的信号结束，并且决定继续举行会谈。一位塔利班负责人说，不能称之为和平的会谈，启动正式和确定目标的会谈之前要有一系列的会议，他们同意很快再次会谈，通过对话化解阿富汗的冲突。他并没有透露任何会谈的细节。津巴布韦选民星期一在38年来第一次选票上面并没有长期执政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领导人穆加贝的名字的总统大选之中投票选举新的总统。94岁的穆加贝去年11月在军方压力之下辞职，长期以来的副总统75岁的姆兰加古雅接管政权，目前是领先的候选人之一。調查人員在星期一發表的報告之中表示，世界上最大的航空迷團之一仍然未能得到解決，他們並不知道4年前失蹤的馬航 MH370 號客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MH370 事件調查組組長郭斯 全星期一在吉隆坡会见记者。葛思全说他们没办法确定该飞机是否由飞行员之外的任何人驾驶，但他们亦都不能够排除第三方非法干扰的可能性。郭思全表示，調查人員只是會在發現殘骸的情況之下，才可以發現飛機內發生的事情。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這個時事經緯環節。中国近来再度爆发涉及公众生命健康安危的疫苗生产造假的丑闻，在中国当局掩盖丑闻造成公众恐慌和热议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李克强是作出强硬的表态，表示要进行彻底的调查和严厉的惩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正在外国访问的习近平就此做出措辞严厉的批示，说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疫苗行为性质恶劣，令人触目惊心，有关地方和部门要高度重视，立即调查事实真相，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要及时公布调查进展，切实回应群众关切。中国总理李克强则批示说，此次疫苗事件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国务院要立刻派出调查组，对所有疫苗生产、销售等全流程、全链条进行彻查，尽快查清事实真相，不论涉及到任何企业，哪一些人都坚决严惩不贷，绝不姑息。但是随着令人更加不安的问题疫苗丑闻细节的曝光，习近平和李克强又陷入了假死一般的沉默，中共当局亦对有关的报道进行全方位封杀，而同时中国国内外的很多观察人士普遍猜测，习近平先前对先爆出丑闻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公司发出声色俱厉的谴责，或者并不是因为痛恨长春长生疫苗生产造假，而是同他与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的内斗有关。观察家做出上述猜测的理由是，在长春长生生物疫苗生产造假的丑闻曝光之后，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公司被发现造假的情况更加严重，但是长春长生的十多个高管和大股东被捕，丑闻更甚的武汉生物的高管和大股东安然无恙。更令人惊讶的是，在疫苗问题曝光之后，武汉生物依然通过了中国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生产认证。由此可知，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强硬表态并不因为对假疫苗害人感到愤怒。来自中国的种种迹象显示，中共当局没有对劣迹更甚的武汉生物采取严厉制裁措施的计划，相反，中共当局正在采取有力的措施为武汉生物遮丑和护航。中国经济观察网7月27日发表的对武汉生物丑闻的追踪报道在发表之后被全面封杀，中共网管当局没有提供封杀的理由。武汉生物为什么能够有惊无险？为什么它的劣迹更甚？被查出的不符合标准的疫苗比长春生更多，可以获得非同寻常的保护安然无恙？对这些问题，中外观察家、评论家目前有一个共识，就是武汉生物的大股东是中央政府、国务院，是国有公司，而中国的国有公司实际上都是中共的党产。对中共当局持批评态度的批评者指出，武汉长生是中国的疫苗生产巨头，武汉长生生产的不符合标准的疫苗被公众注射，无异于将公众当作试验品，等于拿公众的生命和健康进行医学试验探索。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近年来将中共过去的种种祸国殃民的政策以及它的后果称作艰辛探索。中共当局所称的这种艰辛探索，包括1960年前后导致中国大约4000万人饿死的人造大饥荒，包括从1966年开始延续了10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外界还未清楚中共当局现在是否将中共掌控的中国国有医药公司拿公众的生命进行超大规模试验，亦视为它的艰辛探索的一部分。在中国，医药生产行业尤其是利润很高、入场门槛 好高，而且由于国家强制接种，而因而可以确保市场的疫苗生产行业没有强硬的后台和内部关系，一般的人根本就不可能进入。因此长春长生在疫苗生产造假的丑闻曝光之后，受到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最高层官员强烈谴责，他的主管和大股东18人被捕。这个现象立即被中国的公众推测解读为长春长生的后台出了问题，不能够为他提供足够的保护。大股东是中国国务院的武汉生物更严重的问题被曝光，但是他的高层主管安然无恙，显示上述的推测解读相当有道理。但是在过去的几日里面，长春长生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财务总监高俊芳和他的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合影的照片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流传，则提供了一种在很多观察家看来可能是更强硬的道理。习近平在过去的5年多时间里面一直同江泽民内斗，打击长春长生就是打击江泽民。对这种在网民和公众当中普遍流传的议论和猜测，中共当局没有做出回应和评论。武汉生物和长春长生是中国疫苗产业巨头企业，这两家企业的纪录可谓劣迹斑斑。在最近的一轮丑闻中，首先是长春长生生产狂犬病疫苗造假曝光，而武汉生物先前亦有狂犬病疫苗毒素超出规定标准的纪录。在长春长生的狂犬病疫苗生产造假的丑闻曝光之后，长春长生的伯伯破疫苗25万支不合格，伯伯破疫苗流入山东的消息又曝光。随后武汉生物40多万支不合格，伯伯破疫苗流入重庆与河北的消息曝光。长春长生和武汉生物虽然在事发之后他的主管人员受到的待遇大不相同，但是中共当局对这两家疫苗产业巨头的处理方式有一种令公众心惊胆寒的共识，就是他们生产不合格疫苗的消息被长期隐瞒和低调处理，他的生产工艺、产品质量以及产品安全性问题，即是产品究竟如何不合格的问题，至今被中共当局竭力掩盖，独立的医学专业调查和新闻调查被禁止。在武汉生物和长春长生疫苗生产造假丑闻曝光的同时，上海法院判处在上海行医的医生郭桥7年徒刑，因为他使用未经当局审批的进口小儿肺炎正牌疫苗，被迫切需要疫苗接种的婴儿注射，而那种疫苗在中国已经断档3年。郭桥获罪的罪名是销售假药。郭桥案的二审辩护律师施伟刚和徐恩发表声明说，长春长生生物公司疫苗生产记录造假，狂犬病疫苗和小孩伯伯破疫苗出现问题，但是在舆论发酵之前，本该刑事处罚的事情，当地政府只是罚款了事。同这个相反，上海高院正在审理的国外进口的真疫苗成为假药，刑罚重拳打击。施伟刚和徐恩的声明进一步指出，当世界多国儿童都可以享受现代医学的成果时，中国政府闭关自守以自肥，个别官员受贿，纵容国内无良厂家坐大，置国人生命健康于不顾，荼毒同胞儿童以牟利，案发罚酒3杯以了事，使山东数十万儿童情何以堪，使国内数亿父母意何以平。有观察家指出，中国在1980年代和90年代都是使用日本大规模无偿援助的疫苗，日本的无偿援助一直到2008年，也就是中国大摆阔气兴办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才完全停止，但是中国的疫苗生产一直不过关，多年来一直靠政府纵容的黑箱作业和造假来维持。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当局在不得不承认长春长生和武汉生物疫苗生产造假之后，至今迟迟不肯明确说明究竟如何造假，亦不准许专业团体和新闻媒体对中国的疫苗产业问题进行独立的调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因反对中共当局出动军队镇压要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而被解职的赵紫阳的前秘书鲍彤就此发表评论说，中国特色的道理很简单，你是中国，你就必须使用假疫苗，这个是上海高院的原则，不过讨价还价，这个也是上海高院的底线，不可碰触。你使用未经审批的进口疫苗，即使无一例不良反应，仍然必须判刑7年或者4至6年不等，举国一致维护假疫苗的名誉、地位、权威和红利，这个就是当前维稳的一个重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最近中国山东烟台、江苏徐州、河北大名等地相继发生老兵集结。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临近之际，北京宣布提高部分退伍军人的待遇，同时加强对老兵群体的维稳力度，严防重演类似镇江退伍军人集结抗议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报道。
7月24日，山东烟台数十名退伍老兵计划坐火车集体进京上访，当局派出了大批警力以及维稳人员在烟台火车站围堵。老兵和警察在火车站外对峙，网路显示有市民为抗议老兵送水，烟台老兵呼吁外地退伍老兵前往烟台增援。山东济南老兵于先生在维权近20年，曾经参加过2009年全国退役军人接力绝食抗议，他表示支持烟台老兵依法维权，认为地方政府对计划前往北京上访表达诉求的烟台老兵强力维稳，不准火车站卖票是违法。
如果是合法的，我认为很支持。
烟台老兵维权的于先生表示，如果是合法的话，他认为可以支持赞同。当记者问当地的政府不准他们去北京，而且火车站也都不卖票给他们，后来就将他们是原地驱散。
我认为这是违法的，这违权几十年了。
于先生认为这个是违法的，他这个维权了几十年，到现时仍然是这样，但是维权在他们还是要继续，要合理合法，违反的事情他们绝对不会做。于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伍军人很尊重，说过不能够让军人流血又流泪。对于几个月前设立的退役军人事务部的工作，于先生表示目前谈不上满意或者不满意，仍然是在对官方政策是等待观望。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以及财政部发出通知，宣布提高部分退役军人以及其他优惠的对象等人员抚恤以及生活补助标准。新华社的报道还表示，通常是往年在10月1日提高对部分退伍军人以及优抚物件的待遇，而今年提前到8月1日。虽然官方的媒体报道强调8月1日在这个时间点是考虑到军属以及退役军人对81建军节的情感，不过有报道认为此举是在于应对近来一系列老兵抗议事件给予当局带来的维稳压力。而另外，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亦都发出了通知，要求各地召开纪念81座谈会，走访慰问，推进退役军人安置工作等等。今年6月，江苏镇港老兵上访维权遭殴打，引发了大批的外地老兵是赶往镇江支援。各地的老兵齐聚镇江，和警察对峙了多日。当局从外地调来了大批的警力，将老兵包围，并且采用了暴力驱散，双方爆发了冲突。大量的视频在网路上广泛传播，海外媒体广泛关注，而中国媒体则是普遍噤声。镇江抗议事件被镇压之后，有多名参加抗议的老兵是失联而遭当局控制。而6月初河南雷河亦都是发生了老兵集体抗议事件，当局在对付这一类的抗议事件上手法是相当类似。没多久之前，镇江老兵集体维权的期间，有退伍老兵表示他们的地方官员将退役军人的编制挪用，使到是本来应该安排给予老兵的编制由关系户冒名顶替，而老兵沦为了低层的平民。作为要求当局落实政策的一名企业军转干部，于先生表示他们的诉求是明确他的干部身份。他还表示地方政府有些时候给他们一些困难帮助，但是至今没有落实恢复他们的军转干部的身份。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经过20多年维权，现在政府只是
于先生表示，在这方面他们已经是经过了20多年的维权，现时政府只是维稳，维稳的时候有些时候是困难补助，他们是通过了各种的管道向政府诉求他们的身份。近年来，退役军人集结抗议事件越演越烈，上万的老兵曾经一度包围北京中央军委大楼，亦是中纪委，给予了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维稳压力。 由于中国退伍军人群体庞大，组织性强，各地的老兵容易形成联合力量防范群体事件，是当局颇为棘手的难题。中国今年年初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当局宣称成立八日接访逾23000多人，每天的接访人数超过百人。有上访的老兵说，退役军人事务部不解决问题，最终仍然是推了给地方的政府。有报道表示，退役军人事务部外可以看到各地接访人员的车辆。维权网站民生观察报道，江苏徐州两名老兵去北京退役军人事务部上访，返回的途中遭遇车祸身亡。由于老兵在北京上访期间曾经被跟踪，战友怀疑这宗车祸并非偶然。报道当中表示，7月27号凌晨4点多钟，徐州退役维权军人楚庆忠、常刚从北京退役军人事务部上访维权之后，遭到惨烈车祸去世。报道仲话，战友系初步怀疑两人系被地方政府雇人系谋害，因为两位战友响出车祸之前，曾经向战友透露，响退役军人事务部上访维权期间，系始终有不明身份嘅人员开住外地嘅车辆跟踪佢哋，佢哋嘅车牌号为 KB099BV。现时家属同战友系已经报警，要求相关嘅部门彻查。家住烟台的转业军人黄秋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一些退伍军人微信群里面关注当地老兵前往北京维权上访的行动。他说，他当年由于工伤而去北京上访10年当中，单位克扣了工资，地方维稳当局围追堵截，甚至是将他们非法拘禁是常态。
反正围追堵截呀、然后那个回来以后就把你关起来呀。然后做工作，
黄秋兰表示，围堵追截，翻嚟嘅之后将你关起上嚟，然后做工作系唔俾你系去上访，你唔同意嘅话就唔俾你翻屋企，咁样嘅事都成为咗好平常，每次都系。黄秋兰仲话，后嚟佢为生活所逼，出于无奈响烟台地方当局提供嘅解决方案上边签字，但应该系获得嘅补偿，以及系赔偿以及上访费用都唔包括，只系攞翻10年间被克扣嘅工资7万多元。
上访的一些花费呀、消费呀，按理说都是他应该给我补偿的，因为是。
黄秋兰表示，佢上访嘅一啲花费、消费按理讲都系。他们应该是给予补偿，因为他们是错误所造成，而这些都是未有管，今后工伤也都不管，你痛也好，工伤这一段的时间不理你，你如果不签字的话，对不起，他们就不帮你解决，他们就是没办法，这个是一个无奈，他是同意你这样做，然后将你的钱是补给你，他要生活，所以就要很无奈地，现时心里面一直是觉得不平衡，因为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江苏老兵朱永健今年6月曾经到镇江声援老兵维权，即原籍地苏州维稳人员遣返之后，一直被地方当局雇用的社会闲杂人员囚禁在家，严防他再次去北京或者外地维权上访。朱永健近日通过微信发出视频，揭露他并是非法囚禁的情况。该个视频在网络上便是广泛传播。朱永健曾经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丙部队服役。他表示，他上访维权的过程当中，曾经6次被送精神病院，遭到强烈捆绑，并且被大剂量的灌服抗精神病药物之后，又再被送入了拘留所，以及是劳教所。7月1号，北京高层在河北召开退役军人工作交流会，3名副各级的官员出席会议，包括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公安部长赵克志。会议要求将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当做是重要政治任务来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和李华在学校的书店里面买书，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hot 以及 to have a crush on someone。
李华 ，Do you see that girl over there？
你叫我睇下着红衫个女仔，佢点啊
She's so hot. I've seen her around campus before and would really love to meet her.
Oh, 你喺校园见过佢，仲想识佢？佢真系几靓嘅。不过你都未同佢倾过偈，你点知佢好热啊？
No, silly. To say someone is hot, H-O-T, means that he or she is really attractive. That girl over there is definitely hot.
Oh, 话一个人 hot 是指佢好靓、好有吸引力，而唔系感觉好热嘅意思。
That's right, Li Hua. Now, you know who I think is hot. Tell me, who do you think is hot?
我而家知道你中意边个啦。至于我中意边个啊？电影明星汤告老师 Tom Cruise. I think he's hot.
Tom Cruise? No, I mean someone you really have a chance of going out with.
哦，要可以一齐出去玩嘅人啊
？Yes, I mean you're not very likely to meet Tom Cruise. Besides, he's a little old now.
你都讲得啱嘅，要想识 Tom Cruise 恐怕系冇可能。佢当然系比以前老咗啲啦，不过我觉得佢仲系好有风度嘅。He's very hot.
Now, come on, who do you think is hot?
你想知喺我心里边边个最 hot？ 我先唔话俾你听啊，费事你泄露我啲秘密啊。
Fine, be that way, but I will find out sooner or later.
Hey, Michael, 你喜欢那个女生给钱啊，要不要我过去跟她聊聊天啊？认识她之后就可以介绍给你咯。
No!
为什么呢？你信不过我，还是怕丑啊？
Oh, I'm not sure. Besides, I don't want her to know that I have a crush on her. She might not even like me.
你不要知道她什么话？ You have a crush on her? 这是什么意思啊？
To have a crush on someone means you really like the person. Crush, C-R-U-S-H, on, O-N.
Oh, to have a crush on someone 就是喜欢某个人。那我喜欢你，我是你的好朋友，我可不可以说 I have a crush on you?
No. To have a crush on someone means you like that person romantically.
Oh, 对不起，刚才没搞清楚。To have a crush on someone 是指对异性有好感，希望同呢个人谈恋爱。咁我可唔可以话 I have a crush on Tom Cruise？
Yes, that would be appropriate. But when are you going to like someone you actually have a chance of meeting？
你想知我要边个做男朋友？呢啲事我点可以话俾你听噶
？Why not？ Don't you trust me？
呢个唔系信唔信任嘅问题。好。等你话俾嗰个女仔听你中意佢之后，我再讲俾你听啦。
Well, then I guess I won't know who you have a crush on anytime soon.
哎呀，你真系冇胆啊！唔怪得你冇女朋友啦。
各位听众 ，Michael 同李华喺学校嘅书店里面买书，咁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 hot 就系指一个人非常之有魅力以及吸引力，而 to have a crush on someone 就系指对异性有好感。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嘅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嘅时间系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